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霍彦威，字子仲，是明州曲州人。后梁将领霍存在村落间发现了他，当时他14岁，跟随出征讨伐。霍存喜爱他爽朗豪迈，收养他做自己的儿子。霍存的事迹在《梁史》中有传。霍彦威还未成年，就被梁太祖赏识，提拔在身边，逐渐升任军职，多次立下战功。他曾被刘建射中，瞎了一只眼睛。开平二年，他从开封府押牙，又亲从指挥使，检校司空，被任命为右龙乡军使。开平三年，他从右监门卫将军被任命为左天武军使，升任右监门上将军。乾化三年，他与袁相先一同诛杀朱有圭，梁末帝任命他为明州刺史，转任河阳留后。乾化末年，滨州留后李宝恒背叛李茂贞，县城归附后梁，后梁任命霍彦威为滨州节度使。同年五月，李茂贞派将领刘知俊率大军进攻，霍彦威坚守一年多，最终未能攻克。有时俘获敌军士兵，他都下令释放，秦地人感激他的恩惠，于是不再侵扰。他转任华州节度使，后又调任运州节度使，兼任北面行营招讨，统领大军驻扎在黄河边。军队多次战败，他被降职为陕州留后。唐庄宗进入汴州，霍彦威从陕州赶赴请罪，庄宗下诏赦免了他。一天，庄宗在崇元殿宴请各位将领，霍彦威与段宁、袁相先等人参加宴会。酒酣时，庄宗举酒对明宗说，这宴席上的客人都是我过去强劲的对手，如今与我同宴，都是你前锋的功劳。霍彦威等人跪在台阶下请罪，庄宗说，与你们叙旧，不必害怕。于是赐给御衣、器物和钱币，尽欢而散。不久让他返回藩镇。第二年，他跟随明宗平定潞州，被任命为徐州节度使。契丹侵犯边境，庄宗任命明宗为北面招讨使，命霍彦威为副使。霍彦威善于言辞，很能奉承，明宗特别器重他。赵泰在行州反叛，他奉命讨平。当时赵在礼占据魏州，他与明宗在邺城会师，大军夜间哗变，明宗被胁迫，霍彦威跟随进入魏州。黄甫辉等人特别记恨霍彦威，想杀他，霍彦威机智善变的解说，终于免死。等到出城时，霍彦威的部下士兵完整无损，他护卫明宗到魏县。当时明宗想北往长山，霍彦威与安仲会恳切请求前往京城。跟随到洛阳，霍彦威首先率领亲相在至德宫劝进。十天之内，朝廷内外的机密大事都由霍彦威决断。他擅自逮捕段宁、温涛下狱，准备处以死刑。安仲会说，温涛、段宁的罪恶是辜负了梁朝，这是众人皆知的。如今主上平定内难，希望安定万国，怎能为你报仇呢？到天成年初，他被任命为运州节度使。正值青州王公衍抗拒命令，他改任平卢军节度使，到达镇所后，擒获王公衍并斩杀。次年冬天，在汴州朝见，明宗待他非常优厚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。天成年冬，死于任所，享年57岁。奏报到达那天，明宗正出城到近郊，忽然听到讣告，掩面哭泣回宫，停朝三日，到月底不奏乐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天成四年六月敕令，已故平卢军节度使霍彦威功勋名望显著，目的已见，应遵循定式的规定，议定送终的礼仪，应当以三公里安葬，册赠为太师、晋国公，谥号为忠武。他的儿子霍承训、弟弟霍彦科多次担任刺史。皇朝乾德年间，在洛州建立明宗庙，下诏让霍彦威配享庙庭。王彦球，字迎之，自称是洛州人，少年时遭遇战乱，被蔡州贼寇掠走，汴州人杜氏收养他做儿子，于是冒姓杜氏。王彦球少年时沉稳勇敢，有决断，洒脱不凡。梁太祖镇守汴州时，挑选有才能勇力的富家子弟，安置在帐下，号称以子都。清异录记载，宣武以子都尤其勇猛强悍，他们张一次大弩机，12个小弩机同时发射，用连珠大箭多远都能射到，竟人非常害怕这种武器。王彦球被选中跟随梁太祖征伐，所到之处立下战功， 多次升迁至以子都指挥使。梁开平三年，他从开封府押牙充任直左耀武指挥使，被任命为右牵牛卫将军，军职不变。朱有圭篡位时，怀州龙乡守御军作乱，想进入京城。已到河阳，朱有圭命王彦球率领骑兵迎战攻击乱军，抓获军使刘崇玉，因功转任左龙乡第一指挥使。梁末帝继位后，任命王彦球为龙乡四军都指挥使。贞明二年四月十九日夜间，汴州捉生都将李霸等人作乱，放火抢劫，进攻建国门，梁末帝登楼抵抗。王彦球听说叛乱，先得到龙乡马五百匹驻扎在居场，不久乱兵用竹竿竖起麻布，进油焚烧建国门，形势危急。王彦球隔着门观察乱兵，见他们没有铠甲，就率骑兵出击，奋力血战，不久乱军四散逃走。梁末帝看见骑兵讨贼，喊道：这不是我的龙乡将士吗？王彦球奏报说，作乱的只有李霸一都，陛下只需守住攻城，天亮时辰一定能击败他们。不久王彦球全部杀死乱军，整个军营全族诛杀，因功被任命为善州刺史。不久他率军到黄河边，任行营马军都指挥兼诸军排阵使。唐庄宗进入汴州，王彦球率领骑兵入园。到丰丘时，听说梁末帝已死，就解甲向庄宗投降。第二年，他与霍彦威北上抵御契丹，被任命为齐州防御使，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，并赐姓氏，名少前。邺城之乱时，明宗入京平定内乱，王彦球当时在瓦桥，派人招他。明宗到汴州，王彦球率领骑兵跟从到京城，因平定功劳被任命为宋州节度使，上奏章请求恢复本姓原名。天成二年，他被任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，率兵驻守满城。这一年王都占据定州，通鉴记载派使者劝说北面副招讨使王彦球，王彦球不听，于是王都把金子送给王彦球的部下，让他们谋害王彦球，没有成功。癸巳日，王彦球将王都反叛的情况上报。壬寅日，任命王彦球为北面招讨使，暂代定州行州事。契丹派托诺率领一千多骑兵来援救王都，突入定州，王彦球率军退保曲阳。王都、托诺出兵迎战，王彦球督立士兵，命令用短兵器攻击贼军，告诫他们说：回头的人处死。福彦清率龙武左军攻打左翼，高行周率龙武右军攻打右翼，挥剑舞矛，应手斩首，贼军在夹山之下大败，追击到城门。不久契丹首领特里衮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到唐河，当时下大雨，王彦球出兵迎战，特里衮又败，追到益州，河水暴涨，到处淹没，俘获二千骑兵而回。特里衮率剩余部众北逃幽州，赵德军派牙将武从建率骑兵拦截，赵德军分兵扼守各要路，十天之内全部抓获特里衮以下酋长七百多人，契丹因此衰弱。王彦球围城已久，皇帝派使者督促攻城，王彦球说：贼军壁垒坚固，只要征收三州租税，抚恤百姓，爱护供养军事，他们自然会像鱼一样溃散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王彦球能与将士同甘共苦，所得的俸禄赏赐和私人财产全部用来犒赏士兵，每天准备饮食，与将校宴会，对待军事有礼，军中无人不敬服。同年冬天平定贼军，从出战到攻破城池，没有杀戮一个士兵，上下欢心，舆论认为他有将帅的谋略，因功被任命为天平军节度使。不久调任青州节度使，加兼中书令。长兴三年死于镇所，时年六十岁，追赠太尉。他的儿子王彻官至怀州刺史。戴思远本是后梁的旧将，起初侍奉梁太祖，以军事才能闻名。开平元年，他从右羽林统军，加检校司徒，出京任靖州刺史。开平二年，被任命为右监门上将军，不久改任化州防御使。开平三年，从左天武使再次被任命为右羽林统军。隐王朱有圭篡位后，他被任命为明州团练使。贞明年间，任行州留后，升任本州节度使。正值燕将张万进杀死沧州留后刘继威，县城归降后梁，末帝命戴思远镇守沧州。 唐庄宗平定魏博后，率军逼近沧州、德州，戴思远放弃镇所渡河回到汴州，多次升任天平军节度使兼北面招讨使，率兵与庄宗对峙。很久以后，庄宗在镇州讨伐张文礼，契丹来援救，庄宗追击契丹到幽州。戴思远听说后，率兵袭击魏州，到魏店时遇到明宗骑兵恰好到达，戴思远于是渡过环水，攻陷成安，又回到杨村寨，率领全部部众进攻德胜北城。城中危急，符存审昼夜登城抵抗。庄宗从冀州五天骑马赶到魏州，戴思远听说后撤军离去。等到明宗攻下运州，戴思远被解除兵权，降职为宣化军留后。同年，庄宗进入汴州，戴思远从邓州入朝，又命他回镇。明宗即位后，调任扬州节度使。等到西川都反叛时，戴思远因是董璋的故交，避嫌请求代任，被征召入朝担任侍卫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被任命为太子少保制侍。清泰二年八月，在家去世。朱汉宾，字继臣，是亳州谯县人。父亲朱元礼起初担任郡将。梁太祖听说他的名声，提拔为军校，跟随庞师古渡过淮河，战死在淮南。朱汉宾年轻时很有力气，形貌身体壮伟，胆气过人。梁太祖因为他父亲为国事而死，把他选至帐下，编入宗室属籍。梁太祖进攻兖州、运州时，朱瑾招募骁勇之士数百人，在脸颊上刺双燕，建立燕子兜。梁太祖听说后，也选数百人，另立一军，号称落雁都，任命朱汉宾为军使，当时人称他为朱落雁。后来他与朱将击败蔡州贼寇有功，天复年间被任命为右羽林统军。入梁后历任天威军使、左羽林统军，出任磁州刺史、华州、宋州二州留后、亳州、曹州二州刺史、安州节度使。唐庄宗到洛阳时，朱汉宾从镇所入朝觐见，又命他回镇。第二年被任命为左龙武统军。庄宗曾驾临朱汉宾的府邸，朱汉宾的妻子敬酒上菜，演奏家乐来娱乐他，从此朱汉宾很受宠爱和优待。同光四年正月，继王朱有谦入朝，明宗居住在洛阳，因为朱有谦是故交，在府邸设酒宴。庄宗的几个弟弟在座，朱有谦坐在永王李存霸之上。酒酣时，朱汉宾举大杯敬朱有谦说，您虽然名位高，但坐在皇帝之上不合适，我与您都在梁朝，以同宗之意彼此亲厚，自从您入朝，我三次单独写信问候您，全无回复，忽然让我处于卑下之位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袁兴清担心他们闹起来，为他们调解才停止。没过几天，朱有谦全家被杀。赵在礼占据魏州，袁兴清率军进讨，诏命朱汉宾暂代河南府事。明宗任命朱汉宾为右卫上将军，枢密使安仲会正受重用，朱汉宾秘密派人结交通好，得以成为姻亲。天成年末，任潞州节度使，调任晋州节度使。安仲会被杀后，朱汉宾再次任上将军。次年秋天，朱汉宾告老，被任命为太子少保制侍。清泰二年六月去世，时年64岁。朱汉宾年轻时勇健，到晚年饮食超过常人，形貌魁伟。他所任职的地方没听说有违法之事。后梁时，他曾领军驻扎在魏州深县，正欲连率离任，各军都受利益诱惑，请求他自任留后，朱汉宾却斩杀提议的人，拒绝不听从，听说的人都很赞赏他。在曹州时，蝗虫飞离辖区，父老歌颂他。到平阳时遇旱灾，他亲自斋戒洁净到龙子祠祈祷，过了一天雨水充足，四境大丰收，人们都认为是善政所致。到退休后，东归亳郡，见到沦落去世的乡里旧亲，有墓地未办的就供给棺木入殓，有婚嫁未完成的就资助钱财，受他恩惠的有数百家，郡人都认为他仁义。不久回到洛阳，在怀仁里有宅地，北临洛水，南靠大道，层屋连檐，高树交枝，笙歌罗绮，每天自娱自乐，颐养天和，保养晚年，这是近代之止的良将。晋高祖即位后，追赠太子少傅，谥号真惠。他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叫朱重勋，官至左武卫将军。孔晴，字鼎文，兖州人， 后来搬家到宿州。年轻时擅长骑马射箭，担任军中小校，侍奉梁太祖，逐渐升到郡守，多次升迁，任齐州防御使、唐邓节度使。梁真明年间，王求占据襄州反叛，孔晴讨伐平定了他，于是被授予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庄宗到洛阳，孔晴从镇所来朝见，又让他回镇所，不久调任昭义节度使。同光末年，监军杨继元与都将谋划占据潞州，事情泄露，孔晴杀了他。明宗即位那年，下诏让他回京师，授予河阳节度使。不久以太子太师退休，去世时79岁，追赠太尉。刘启，汴州雍丘人，世代担任宣武军牙将。刘启年轻时怀有壮烈的志向，梁太祖镇守汴州时，刘启请求自我试用，补任队长。跟随梁太祖征伐，所到之处有功，升为牙将，历任华州、徐州、襄州三州都指挥使。开平年间，襄州统帅王班被帐下杀害，乱军推举刘启为留后，刘启假装顺从，第二天接受祝贺，在官署庭院犒赏士兵，在幕下埋伏甲兵，全部斩杀了那些作乱的将领。因功历任富州、亳州二州刺史，征召为侍卫都将，出京任安州刺史。真明年间任晋州留后。庄宗到汴州，刘启来朝见。刘启在晋州八年，每天与上党、太原的军队在边境上交战。庄宗见到他慰劳说，刘侯平安无事，控制我晋阳的南边边境，时间很久了，没有早日相见。刘启叩头谢罪，又命令他回镇所，正式授予节度使的荆节，调镇安州。明宗即位，升任邓州节度使。天成年末，由史进荣接替他。刘启回京师，去世，追赠侍中。刘启有个儿子叫刘师道，在我朝任职，担任右赞善大夫。周之玉，字好问，幽州人。年轻时侍奉燕帅刘仁恭担任骑将，上表任命为归州刺史。很久之后调任德州刺史。天佑四年，刘守光平定沧州后，就让他的幼子刘继威担任刘后，大将张万敬与周之玉辅佐他。刘继威年幼，在张万敬家淫乱，张万敬杀了他。第二天早上召见周之玉，告诉他原因，张万敬自称刘后，任命周之玉为锦州刺史。恰逢张万敬向梁朝那款投降，周之玉先逃到汴州，梁主厚待他，特别设置规划军，以周之玉为指挥使。凡是军事从和硕归顺梁朝的，都隶属于他的部下。梁与庄宗在黄河交战，摧毁坚固，挫败精锐，只依靠规划一军，然而将近12年职位不及郡守。同光初年，庄宗进入汴州，周之玉随段宁军在丰丘解甲。明宗当时任总管，在郊外受降，见到周之玉非常高兴，远远地对他说，周规划现在是我的人了，多么快乐啊。于是让各位儿子以兄长之礼待他。庄宗抚慰怜爱尤其特别，而各位校尉心中嫉妒。有个壮士唐从义，趁打猎射他，周之玉逃跑得以免死。庄宗于是杀了唐从义，调周之玉出任房州刺史。魏王李继及伐蜀，召他为前锋骑将。明宗即位，调任绛州刺史，改任淄州刺史、宿州团练使。周之玉在军旅中老练，勤于农耕，凡是在郡中鼓励督促，都有政绩声誉，朝廷喜欢他，升任安州留后。淮河一带的风俗厌恶生病的人，以至于父母有病不亲自探望，甚至躲避到别的屋子，有时问候就把食物挂在长杆的顶端，丢下食物就离开。周之玉心中厌恶这种风俗，召集乡里凶顽愚昧的人呵斥教导，让他们知道父子骨肉的恩情，因此弊端风俗逐渐改变。长兴末年入朝任右神武统军，清泰初年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傅。使臣评论，才能优良的人在秦地也是优良的，在余地也是优良的，所以燕威以下昔日为梁朝臣子，不缺失忠亮的节操，等到归顺唐朝也没有丑恶的名声，大概是因为松树坚贞不改变四季，美玉纯粹哪里怕烈焰的缘故。何况燕威辅佐明宗，有辅佐拥戴的功绩，燕求讨伐中山，著有勘乱平定的功劳，与这几功相比更为优异。